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请你预备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行道，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
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两个这四个字是很特别的，对神的形容，他的名字英文是说 I am who I am。 其实如果要真正的把这个意思翻出来的意思的时候，是说 I am I am， 我是我是。因为摩西问他说你是谁，我是我是，意思说这位上帝他是在每一个时刻都眷顾百姓的一位。从这个名字里面我们就衍生了耶和华这个名字，耶和华，耶和华是一个立约的名字。当上帝要跟百姓立约，上帝顾念他的百姓的时候，圣经里面一提到耶和华就讲到人跟耶和神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圣经里面一开头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或是神讲的是伟大的神，有权柄的神。但来到讲耶和华的时候，就讲到当神要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有了这个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他所启示的名字。所以每当看到耶和华这几个字的时候，你知道说他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我们的神是跟我们立约有关系的神。当主耶稣说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这几次的一连串的我是，特别讲到七个我是的时候，完整这个数目，他的地位就是跟神一样的一个地位，他的地位已经到了神一样那个地位上面去了。我们今天很少人看到这一点。我们会祷告的时候说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很少说亲爱的上帝，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跟主耶稣就比较亲密一点。但是不要错误，不要误会了，神崇高，主耶稣也一样的崇高，上帝圣洁，主耶稣也一样的圣洁。最近有一个姐妹问我说，我们唱诗歌可不可以说圣灵我爱你，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啊？但当我回答了之后，我觉得唱这样子的诗歌的人要注意啊！我对上帝对主耶稣他那个情操不能够只有单一的爱，大家要听清楚哈，我并不是说不要爱。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第一个反应第一个感觉可能不是爱，可能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恐惧害怕。所以如果我们对圣灵说我们爱你的时候，千万要了解这位圣灵是得罪不起的。我感谢上帝哈，自从我们这个网上聚会线上聚会之后，来参加9:30聚会的人已经比以前多了一些哈。但是我要问，如果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是大而可畏的神，主耶稣是大而可畏的耶稣，我们能够9:30聚会来敬拜他，来参见他，来觐见他，能够迟到吗？明天达拉斯市长邀请我们当中的一位说，请你到我的办公室来，我要跟你会谈，你会不会晚几分钟到？绝对不会的，你绝对是更早到的。所以有人说在这个疫情之后，我们希望我们教会迟到的现象就完全就过去了。求主帮助我们啊，可能吗？可以的，我们现在已经进步了，因为我们对神的态度就表示出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对他的认识就能够显出来我们对他的恭敬。有一个牧师这样子跟我们分享， 他说我过去我的教会，因为大家住得远，早上聚会的时间总是有姗姗来迟的。他说好了，现在换上线上聚会，大家也不开车了，不老远的这个路途。结果他说参加到那个到点的时候，出席的人数跟平常开车来教会的人数迟到的人一样。当然他说我不知道是谁。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是掌管天下宇宙 万有的主，他拯救，他怜悯。在这边讲整个重点不是单单讲到面包讲到粮食，而是讲到神他要供应我们最深的需要。结果当他们知道主耶稣要供应他们这个粮食的时候，他说主啊，将这个粮常将这个粮赐给我们，又是免费的，谁不要呢？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意思说他们已经经历了神迹还是不信耶稣基督。信这边讲的不是单单说我同意他存在，这个信是如果你用英文的话 believed in him 跟 believe him 很不一样啊。请问你们 believe in me 吗？意思说你的相信是针对我吗？如果我对会众说你信不信我可能有些人举手，那我再说请举手的人今天就把你家里面所有的这个财富转到我的名下，因为你信我，你相信我，我可靠啊。意思说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一个对象，这位对象是耶稣基督，信我的永远不可。重点是到我这里来的。我希望我们这次经过这个疫情来困扰之后，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觉悟，我要常常到神的面前来，我要来信靠他，知道他是掌权主，掌权的主。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奇妙的重点？上帝已经把一群人送给耶稣了，交给耶稣了，已经命定了这一群人，而且这一群人呢是永远不会被丢弃的。但是主又对他们说，你们要信我，你们要到我这里来。这两者是平行的，神已经命定了，我们就要服从跟他配合，来显出主的拣选是不错的。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也是要按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又再 重提了，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末日叫他复活得永生的几个字是重复出现的，在这边给大家的一个这个提醒。原来在这里所讲的不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而已，他讲的就是这位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里面所讲的，他道成了肉身，他丰丰满满的将神的恩典，将神的可靠真实已经表彰出来，道成了肉身。所以我们需要吃他的肉，所以吃他的肉并不是用口吃，而是来到他面前来信靠他。请记得永生不是长生不老，大家有没有想过要长生不老？如果你吃了这长生不老药之后身体会慢慢的衰残，牙齿会都掉光，到时候这个怎么办呢？所以不单单要长生不老，还要健康的身体， 对吗？那不单单要有健康的身体长生不老，还有喜乐的心。如果我能够活这个 一千岁但是不快乐，那岂不是 更痛苦吗？但是真正的这里讲的不是长生不老，这里所讲的是我们的生命已经从被判死刑已经进入到被神接纳与神和好。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的，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已经出死，从死里面出来进入到生命里面。而这个生命主耶稣说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而这个永生是从现在开始稍微尝一尝将来复活之后的那个新的身体新的存在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喜乐。现在是信主之后是稍微尝了一点点啊，让我们能够将来经历主的恩典。犹太人就因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等等吗？我们都认识他的，这个我们是他家乡的人啊，都认识他父母亲啊，为什么他还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对他们来讲，从天上降下来的就是神本身，意思说他把他地位提得太高了，这也就是犹太人不能够接纳的地方。第四十三节开始，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又来讲了哈，在先知书上写着他们要蒙，他们都蒙了上帝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上帝而来的他看见过父。这边再一次的提醒他的身份啊，我是从父而来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很快的来跳进来讲到底底下这边所讲的是讲主餐吗？因为下面所说的这一些话是这七节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难很难明白啊，很难很难明白。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情况，大家实体聚会的时候，今天是五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今天是守圣餐的时候，今天有很多的教会我们对圣餐的看法不一样啊。有些教会把圣餐经过牧师祷告祝福之后，他说这已经变成耶稣的身体了，所以我来领用的时候，我就是领用耶稣的身体和他的血进到我的生命里头来。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动，所以今天比较强调要回去教会来参加聚会的人，到礼拜，特别是圣餐礼拜的那一天，我做得满满的，就是要从这一点来得到好处哈。那有些教会是说透过圣餐我们领受恩典，那我们的这个看法是说没有错，在圣餐走圣餐的时候主跟我们同在，我们正是经历了他奇妙的恩典，但这个奇妙的恩典是提醒我们，这恩典的背后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以难怪在六章第四节开始的时候，在还没有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他就加了一句话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原来每一次我们守主餐就是宣告福音，宣告耶稣基督为世人被钉死，世人有罪，被耶稣基督要拯救世人，被钉死了之后让人能够跟父神和好，被接纳被赦免。这是一个清楚不了的一个福音，透过圣餐提醒我们这个宣告。但这个宣告的背后也让我们提醒说，我们要领受饼跟杯，这是耶稣的身体，这是耶稣的血，我们领受了之后叫我的生命有着永恒生命的喂养。不是因为这个饼跟杯给我带来好处，而是我又再一次回到上帝的跟前，求他赦免我，跟他恢复和好的关系。在这和好关系当中，我经历了主的灵的同在，印证了我是他的儿子，我是他的儿女，跟他同行同走。 那土底下到底是不是讲圣餐呢？讲得很像啊，特别是到后面的时候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所赐的。然后在后面也特别提到好几次的讲到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到底这边讲的是圣餐吗？不是圣餐。这一点呢，很多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刚刚大家已经透露了一些，如果我的神学背景里面是偏向说神的耶稣的身体经过祷告之后，饼跟杯就变成耶稣的身体，这一批呢，他就会认为说这比较像是圣餐。我们把那个重点先提出来好了。约翰福音第六章不是在讲圣餐。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是主耶稣基督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一位，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叫人能够得永远的生命。不但是现在得永远的生命，将来复活的时候要得永远的生命。这个宣告。但是话讲回来，主餐里面所强调的意思也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所强调的意思，约翰福音里面所强调的关于福音的本质，也就是主餐所宣告的。但他这边并不是明明的说这是主餐的时候，因为这还没到时候。明显的，所有的基督徒念到这边的时候，他就回想主耶稣为我死，就好像我守主餐一样，来纪念主，来纪念主的恩典，来纪念主的怜悯。哦，求主真是帮助我们看到，在逾越节耶稣基督代罪的羔羊被杀了，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的罪，叫我能够得到好处。第五十三节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再下来第五十四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这边用的又是现代进行时，意思是我们是经常来到神面前，不是单单守主餐的时候，守主餐至少每一次提醒，但是我们经常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说啊，我要领受主的恩典，我要亲近主，用信心来依靠主。其实当我们来看的时候，第六章五十四节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怎么来解读呢？很简单，耶稣已经把答案放在前面了。第四十节大家看一看，可以不可以念一下呢？第四十节，因为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见此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有永生，在末日要复活，同样的字。所以前面所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是我的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看到主的荣光而相信，信靠依靠他，尊重他，尊从他，依靠他，尊从他，相信他，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的人。我们经常在世上里面回到主的面前，在我们家里头多一点的靠近主，让主的话主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约翰福音里头再一次提到，不是像你们祖宗所领受的，你们祖宗都死了，两次提到。所以主耶稣所赐的比玛拿更大的一个礼物，就他把那个新生命，一个人信主之后的一个新生命，他需要的喂养不断地来供应他。所以我们每一次守主餐也是来纪念主给我们的喂养。今天我们领受的盼望得到的是灵食呢，或者是圣灵的灵粮，灵食或者是灵粮，主给我们的是灵粮。这个灵粮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叫我们不断地能够跟这个心意更新变化。有一首诗非常能够表达这个领圣餐的意思啊。那这个诗歌呢， 这个 John Donne 是莎士比亚时代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写得太好太棒了哈。I am a little world made cunningly of elements and angelic sprite. 那我们就不花时间去看这个中文啊，就看这个看英文，看中文的字义好了。我是一个受造奇妙的小世界哈，既有属天的物质，又有属地的物质，又有属天的灵性。但罪恶把我抵押给无尽的黑夜，我的小天地终必残坏。这边讲的是我们的人的本性啊，然后再下来的维尼超越诸天，能创造写出新的天地，把新的洋海灌入我眼，以致我以哭泣淹没大地，或洗涤我的世界，别让它淹没。再下来他说，我的世界必被火烧燃，就是那早已占据内心私欲和嫉妒的烈火，嫉恨的烈火，让这些腐败的欲火被熄灭吧。然后主啊，把我点燃，以致我的心对你和你的家烧燃热忱的火焰。下面这一句话很多人读的时候就不懂了，在领餐时得痊愈。这位作家诗人是非常有名的诗人，读英国文学的人都要读他的诗，但大部分读到这一句话呢就懵了。领餐时得痊愈，吃饭的时候得痊愈，不是吃饭，领什么呢？领主餐。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领主餐的时候，经历了主他的饶恕赦免，再一次提醒自己，我是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今天能够在这里纪念我的主领饼和杯，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就我今天能够来到他跟前与他和好。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拿饼跟杯，但是请大家在家里面也一样的纪念我们的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再一次跟他的和好，求主赦免我们，让我们跟他有和好的关系，让他的恩典再一次充满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弟兄姐妹，我们的内心需要不断的被洗涤被改变，你的生命里头需要被改变。有一个印第安的老祖父有一天就对他的孙子们说，他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很大的征战，因为我们心里头有两只狼啊，这两只狼呢，一个是邪恶的狼，充满着愤怒嫉妒悲伤遗憾贪婪傲慢自怜怨恨自卑说谎高傲自私，都是不好的。他另外一只狼呢是善良的狼，他充满着喜乐和平爱盼望宁静谦卑仁慈良善同情慷慨真诚爱心信心。讲完之后，有一个小孙子就问他祖父说，结果这两头狼哪一只赢了呢？他们不断征战呢，这祖父马上就说，你每一天喂的那一只狼就赢了，你每天喂的那一只狼就在你的生命中赢了。弟兄姐妹，我们喂养我们的生命是喂养什么呢？是神的话语不断地进到我的内心里面来改变，来让我能够心意更新变化，或者是我让许多的外面的资讯来充满我的。这些话是主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所教训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看了 好几十节的圣经，很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很快把最后这一点讲完。我们要选择一生的跟随。他的门徒当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意思说有很多人跟从他，这些人呢开始怀疑了，到底他能不能够做我们的救世主，要做一个改革家，到底他是不是那个能够喂养我们的，就是他们对耶稣他已经失望了，因为他们从他们的眼光，从他们那个物质的眼光来看耶稣能够供应他们什么。这位耶稣可以可靠吗？我们很快来看到最后的时候，耶稣从开头就知道 谁不信他，谁要信他。耶稣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到我这里来。从此门徒中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十二个门徒这个字，在英文圣经你看的话，他中职的翻译的时候说 the twelve， 他没有说 the twelve disciples。 第一次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 the twelve， 那十二位，意思说是耶稣已经命定这十二位将来要继承他的这个事业，他的工作，推展天国，这福音的广传。那在这里的时候，十二位门徒已经被预备好了吗？不要忘记，这个逾越节过了之后还有一年，下一个逾越节主耶稣就被钉十字架了。还记得前面五饼二鱼的时候，主耶稣叫了腓力来说，你给他们吃，现在我们这边有这么多22银子，你可以喂饱他们吗？腓力就思想，就前面那边加了一句话说，主耶稣问他这句话是要考验他。结果下一次的逾越节过了之后，五旬节来到，圣灵降临，十二个门徒要喂饱多少个人呢？3000个人，5000个人，从哪学的呢？他们那个经历从哪来呢？就这一次他们看到了主他奇妙的作为，知道这位主他能够使无变有，这位主能够在不可能底下做奇妙的作为，也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一个宝贵的功课。上帝要做的事情，透过圣灵在我们教会里面要做的事情，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人这样子说哈，当任何一个时刻，当圣灵大大的动工，大大的兴旺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就是牧师无所适从的时候，就当牧师无所适从，领袖们都不晓得怎么办的时候，神就来了一个大的作为。弟兄姐妹，神的作为不是我们能够做的，但是他正在做的时候我们要参与，当我们参与的时候，神就把奇妙的结果带来。就像使徒们他们所经历的，这十二个使徒他们经历了主的恩典，所以主耶稣对他们说，不是我拣选你们，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就是说在未来这一年当中，犹大还是跟着耶稣的，犹大还是跟着耶稣，他是有机会来信靠耶稣，但是呢他到了最后的时候，他就把原来的他的本色亮出来了，原来他是要耶稣去干一个轰烈的革命，没有办法，不能够按照他的心意，他就把耶稣出卖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悲剧。求主帮助我们看到神能够用十二个没有太多学问的人，可能有几个文笔比较好，但是大部分是打鱼的，但是主使用他们翻天覆地的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原来在过去历史上，对在疫情最危险，在瘟疫最广传的时候，基督徒从来没有后退，基督徒都在那个时候做奇妙的一个见证，就是对这个世界有所贡献。求主给我们看到他有他的恩典，所以要调整优先顺序，看重生命的喂养，喂养我们的生命，然后选择一生的跟随。等一会我们这要唱的一首诗歌叫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这个诗歌非常的感动人。怎么来的呢？就是100多年前，当这个西方宣教师把福音传到印度的北方阿萨姆这个省份的时候，里面还有很多的猎头族，非常的抗拒福音。结果他就带了一家人信主了。那个家人信主之后，他的村长 就给他下了最后的通牒，说好，你一定要否认你这个信仰，再跟我们一样的来拜我们祖先所拜的这个信仰，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要把你一个个的杀死。所以当他把这一家四口带来的时候，他就拿着这个武器对着他说，好，你现在是不是要相信耶稣，或者是要回到我们当中来。这位信主的这位基督徒，他很害怕，战战兢兢的，就想起他刚刚写的一首歌，这个歌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他就开口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他讲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充满着害怕的口吻来讲，但是他是确实的相信。结果那个村长说，好，把这两个儿子杀掉，看你们怎么 看你怎么说。他说，终无人同往，我也要跟随，终无人同往，我也要跟随。好，我现在把你太太也杀死。他说，十字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结果他自己也被杀死了。但是感动的地方就是，当这个一家四口被杀死之后，村长突然间恍然大悟的感觉到说，啊，这个人信的肯定是真的，就因此因着这一个人的见证，带了整个村的人都信主。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儿童主日学唱这首歌是蹦蹦跳跳的，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很高兴的一件事情。真的，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唱的时候不是轻轻跳跳的，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宣告，说我的信仰是永远坚定的，我是一生来跟随他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如果你愿意，你说我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你说我今天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等一下我祷告的时候，我带你祷告，我带你祷告，希望你能够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主爱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他的救赎，他的死，就是让我们跟上帝和好，找到生命的最终极的关注。我们一起祷告，在我祷告的时候，如果你说我今天要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你跟我一起开口祷告，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爱我，感谢你差派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今天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主，成为我生命的主，让我一生跟随他，一生跟随他，永不回头。感谢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